尊师重道二。重要性，好好的学佛学法的人，首先要尊师重道。你连你的师父都不尊敬，你这个人怎么会尊重佛道呢？怎么会尊重佛法呢？尊师很重要，
尊师很重要啊！父母给了我们的生命啊，老师呢给了我们的慧命啊，智慧的生命，所以叫慧命啊。所以呢，不但要孝敬父母啊，必须呢学佛人要升起尊敬心，去侍奉师长。过去说师长的意思就是老师长辈啊。所以呢，很多人呢一辈子啊都不懂得啊怎么样应该在自己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啊师长，就是有人指导你的人。你看很多人呢，那婚姻上出问题了，感情上出问题了，身体上出问题了，找谁问都找不着啊。你没有一种啊能量和能力能够让啊那个自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在这个生活当中改变命运啊，所以很多人就变得越来越忧郁了。很多人们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啊对他来讲简直不能让他有容身之地，所以很多人就选择了啊自我啊灭亡。其实你尊敬老师，你很多的科目就会变得很好，因为老师会用心的教你。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尊师重道很重要的，就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连自己的父亲你都不好，不好好的照顾，你连自己的师父都不好好的照顾，怎么听他的话？举个简单例子，你最起码的吧，你小学里读书，你听老师话用吧，对不对啊？
对。
你对老师的不尊重，你能学好？你能学好什么文化了？听懂了吗？
对，听得懂。那是否这个百日百善孝为先，这个孝包括尊师重道吗？师父您开始。
对呀、啊、肯定的啦。孝
你
要对，你看看过去有多少法师啊，他一辈子对自己的师父孝顺的不得了啊。对不
对
啊？一样的呀。
尊敬师父，三宝进入，自障消除，佛佑天下。
为什么师父跟你们说尊师重道特别重要？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去读书，你连自己给你上课的老师你都不尊重，你说你能上个好课吗？所以尊敬师父，三宝进入。所以古时候庙里边一个小和尚，一个沙弥，他尊敬自己的师父，三宝就在他心中。佛法生三宝，我问你们，尊敬师父为什么三宝进入？很简单，第一，佛法生，世事如佛，师父心中有佛吗？有，你尊敬师父，你心中有佛。师父是不是执法人？他在教你们学佛，教你们懂得佛法，是不是佛法有了？对不对啊？以身作则，守戒的师父，你就是等于跟着一个僧人，你三宝一定会进入。自障消除，自障消除，自己的障碍就消除了。佛佑天下，为什么说佛佑天下？实际上你是不是天下的人呢？你尊敬你的师父，你自己的障碍消除，你是不是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啊？所以由师父的功德加持到自己的功德当中，所以一个人尊敬别人，你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赞叹佛的功德，赞叹师父的功德，你这个人就会有功德。
你尊了师了，你就等于很尊重这个佛道了。
首先那个师父教你们是什么？都是教你们行善吧，积德吧，做好事吧，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吗？那么这个老师教给你这么多好的东西，教了你之后，你是不是受到改变啦，受到进步啦？啊，那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告诉你的人吧？那么尊师了呀， 对不对呀？
嗯，
那你越尊重他，他是不是越教你多啊？那就像我们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对不对啊？你越对这个老师好，这个老师教你东西越多呀。 对不对啊？啊，
对，
尊师之后，
对对对，
因为老师本身就是在弘扬着佛法，所以你中了师了，你就等于中了这个啊，很尊重这个道佛道了呀。
培养好尊敬别人的人生观。
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都教我们要尊师重道，恭敬祖先，不冒犯神灵，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要培养好尊敬别人的人生观。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你要尊敬他，别人才会尊敬你，消除自我利益为重的价值观，对世界上的一切要学会放下，因为昨天的已经过去，今天的很快就会过去，未来的还没有到，所以不要着急，在心中要寻找一颗平静不贪的心。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就是我们尊师重道。
如果孝顺的孩子，至少他很慈悲，很善良，善良的孩子学佛很容易学，根基就好。听得懂吗？一个人连自己父母亲都不孝顺，这怎么行啊？对不对啊？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个杀盗淫妄酒里面，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杀父杀母啊啊！你想想看，这个都是忤逆重罪啊啊，大逆不道啊，对不对啊？那你反过来讲，你对爸爸妈妈这么孝顺，好吧？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就是你看我们是尊师重道啊。对父母亲好啊，孝顺啊，对不对啊？你看西方人基本上还父母亲大了就送到养老院了，你看我们养供养在家里，把爸爸妈妈当菩萨一样，大家孩子轮着照顾爸爸妈妈，这不是传统文化的优秀吗？
尊师重道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学佛过程中是否每位弟子对自己师父的信心都是必须经过考验的？只有完全经得起考验而不生退心的弟子，才可能完全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传承。
这个都是从五祖啊、六祖啊一直传承下来，包括达摩祖师啊，你看看啊，传下来的很多弟子，首先尊师重道是最重要。如果你对一个师父都不尊重，你已经违背了尊师重道的这一点。一个人如果你连自己的老师都不知道尊重，你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尊重学校里的老师，对不对呀？你怎么可能学到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呢？所以尊师重道很重要，相信师父，相信自己的导师，这点很重要，就像相信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必须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改自己的毛病。有时候对别人相信，你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让自己失去对生活、对别人的信心。
良师难遇，尊重师父，你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人生当中，很多人成功都是因为遇到了名师，所以要修大福德才会碰到名师。你们去看看，像很多的电影明星，他就是一个福气，他碰上了著名导演某某某，对不对啊？所以把他啊，这个我们说精英师才呀、伯乐啊就来了。所以你们今天大家要学佛，一定要首先要尊重老师，尊重师父，你这样的话，你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啊，台长告诉大家，要找到的不是有名的师父，而是要啊明白的师父啊。啊，再有名，对不对呀？没有用，要明白，明白为什么要学佛，明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解脱。所以，作为一个弟子或者一个学佛人，首先要清心。清心就是寡欲嘛，啊，低下，啊，低下是什么？就是诚敬，就是非常真诚的敬畏别人。所以你去看学佛的人，他很尊敬别人，有恭敬心，他这人就有福气。 你去看尊重师父尊重老师的人，你说他学的是不是最多啊？而一个不尊重师父不尊重老师的人，谁会教他？谁愿意教他？所以很多人有了师父自己觉得还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他慢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啊，这个我们人呢、啊、有时候跟名师在一起啊，我说的是明白的师父啊，所以啊真的你在闲谈当中就能受益啊，啊你有时跟一个名师在一起啊，你就是他指点你一下啊，你可能就得到很多的这个心理的安慰和心理的解脱呀。所以过去啊向名师问问题叫问心法，因为师父知道你的心，因为师父了解你，所以求心安求理得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名师好的师父和好的老师啊。所以过去很多尊重师父的人他到最后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既然心甘情愿拜师，就请尊师重道依教奉行。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以，学佛修心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你连你的师父都不相信不尊重，又怎么可能认可师父所传的佛法，领悟到佛法深奥的道理，更不可能身体力行现身说法弘法度人，这样的拜师又有何意义呢？所以希望各位弟子，既然您心甘情愿拜了师父，就请您谨遵师父的教诲，尊师重道，依教奉行。
很好啊，就是应该这样啊，你连个师父都不尊敬，你拜什么师啊？对不对啊？你既然讲老实话，你这个学校里你连老师都不尊重，你上什么学啊？道理都是一样的。你就是吃个饭店，你连这个饭店里的菜你都不喜欢吃，你到这个饭店去干什么？一样道理。
尊师重道，这是最起码的。师父说过，尊师重道是大愿。不修的人其实他们不明白，我们恭敬师父，就是在恭敬师父代表的佛法僧，是皈依三宝啊。请问这样的理解正确吗？基本正确，要尊师重道。上学的时候能对老师不好吗？对老师不好你能学得到东西吗？小时候上课的时候手放在背后毕恭毕敬听老师讲，怎么可以不尊师重道呢？这是最起码的，不然学不到东西。弟子守则和弘法度人守则就是戒律，其实心灵法门这两个肯定是戒律，这怎么不是戒律？弟子守则你拿出来看看，不去讲别人的法门，相互爱护，相互尊敬，尊师重道，尽量吃素，这些全部都是守戒，哪个不是戒条？是的，心灵法门不去讲人家好坏，我们不讲的，要守住嘴巴。有些人学佛整天讲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不好，这种人就是不守戒。人家修得好的，哪有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的？对啊，一个大法师，一个大和尚，你去问他哪个法门好，他只能笑笑，人家心中有佛，人家怎么会说谁好谁不好？尊师重道是学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诽谤师父当然不好，尊师重道是学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诽谤者有业障，在没有缘分的时候只能先暂时不要去救，以后有缘分忏悔了就要救。有些人刚开始不信心灵法门，拼命诽谤讲师父不好，最近有个同修就是这样，结果最后将白血病的孩子念好了，然后自己忏悔了师父对不起。所以等到缘分到了自己会忏悔，很多事情不能逼着人家，不要开玩笑，学佛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要尊师重道。殿前跪着一个男子亡灵，满身伤痕，微微行礼后，弟子把卷轴交给阎王爷，就立在一旁。阎王爷打开卷轴过目片刻，也是一脸严肃，天上现在对心灵法门修道者，尤其是弟子， 唯愿吃素、邪淫、谤佛之事极为重视，在世洋人还不好好忏悔唯愿以及对法门诽谤之事，心灵法门的大护法菩萨、观地菩萨会叫做下护法给予严惩，届时地府也会按天上指令捉拿犯佛门戒律的修道者。阎王也指了指在地上跪着的亡灵，这个亡灵生前拜你师父卢军宏师父为师，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下终身吃素、夫妻清修，奈何修习佛道才几年光景，就不把戒律当一回事，唯愿吃荤，甚至逼迫与他许愿清修的妻子行淫道，不修佛法还要造法门口业，你可知道条条大罪。在病发临死前不思忏悔，被压下来审判，还要怪罪妻子为什么渡他入佛门，导致他犯下种种佛门戒律，还怪天地不公。你知不知观世音菩萨怜悯你们阳世无名而恶业缠身之人，你师父慈悲救度你们，还要被你造口业讲佛法不好，你还为念佛前邪淫恶习、杀生、吃荤、喝酒、恶口骂人，早就恶果缠身，自身黑气重重，你本就善果不足，若不是你妻子渡你入佛门念佛，让你念佛吃素放生，早命丧黄泉。观世音菩萨慈悲怜悯你，书写公文让地府网开一面，让你死后入地狱受刑完毕，念在你生前念佛及渡人功德，还可得人身投胎到一贫苦人家，要不然对杨氏这种欺师忘祖、忘恩负义之人，是入地狱受刑后判投畜生道，不闻佛法，罪灵在地上哀哀哭泣，向阎王爷求情，我已知错，在地狱时时忏悔，可地狱之刑罚太苦，我先后入拔舌地狱、粪池地狱、火热地狱受刑，实在不能忍受，求观世音菩萨怜悯，护法慈悲，阎王爷网开一面，念我在世功德，让这篇文章转发网络，告诫心灵法门弟子及修习佛法的众人，不要犯与我一样之罪，求护法菩萨恩慈，让我早出地狱啊，太痛了，太疼了，求观世音菩萨怜悯我，慈悲我。亡灵哭泣声不断，阎王爷叹了口气，让我回阳世，一道金光包围我全身，我被带回阳世，请师父确认这个对话场景是否真实，能否分享在网络，让大家警惕，不要违愿，不造恶口。答：刚刚讲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是谁了，不要开玩笑，学佛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要尊师重道。记忆加深，大家一起默念，好好的学佛学法的人，首先要尊师重道，你连你的师父都不尊敬，你这个人怎么会尊重佛道呢？怎么会尊重佛法呢？尊师很重要，父母给了我们的生命，老师给了我们的慧命，智慧的生命，所以叫慧命。在自己生命当中找到一个师长，就是指导你的人，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尊敬师父，三宝进入，自障消除，佛佑天下，你尊敬你的师父，你自己的障碍消除，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师父的功德加持到自己的功德中。如果你今天赞叹佛的功德，赞叹师父的功德，你这个人就会有功德，你尊了师了，你就等于很尊重这个佛道了。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你对这个老师越好，这个老师教你东西越多。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都教我们要尊师重道，恭敬祖先，不冒犯神灵，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要培养好尊敬别人的人生观。不管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你要尊敬他，别人才会尊敬你。孝顺的孩子，至少他很慈悲，很善良。善良的孩子学佛很容易学，根基就好。首先，尊师重道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对师父都不尊重，你已经违背了尊师重道的这一点。相信师父，相信自己的导师，这点很重要，就像相信自己的父母亲一样。 有时候相信别人，你就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让自己失去对生活、对别人的信心，良师难遇。尊重师父，你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在人生当中，很多人成功，都是因为遇到了名师，要修大福德才会碰到名师。大家要学佛，首先要尊重老师，尊重师父，你才会学到更多的东西。要找到的不是有名的师父，而是要明白的师父啊。再有名，没有用，要明白。明白为什么要学佛，明白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解脱。作为一个弟子或者一个学佛人，首先要清心，清心就是寡欲，低下就是澄净，非常真诚的敬畏别人。学佛的人，他很尊敬别人，有恭敬心，他这人就有福气。尊重师父，尊重老师的人，你说他学的是不是最多？既然心甘情愿拜师，就请尊师重道，依教奉行。连师父都不尊敬，你拜什么师啊？在学校里，你连老师都不尊重，你上什么学啊？尊师重道，这是最起码的，不然学不到东西。弟子守则和弘法度人守则，就是戒律。弟子守则，你拿出来看看，不去讲别人的法门，相互爱护，相互尊敬，尊师重道，尽量吃素，这些全部都是守戒，哪个不是戒条？尊师重道是学佛人应该遵守的道德原则。诽谤者有业障，不要开玩笑，学佛不是开玩笑的，真的要尊师重道。时间关系，我们下期继续学习本专题。